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康琳。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屏东县联络处以及嘉东高农的两位教官，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啊，目前国防正在转型，那这个每个单位的教官呢，其实在推动全民国防的工作上面呢，也与时俱进，为了学生呢，把这个课程变得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有趣。待会我们就请到两位教官来跟听众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推广全民国防工作上面的心得。我们请到了屏东县联络处的助理教官，还有来自屏东嘉东高农的主任教官童建廷教官，两位教官来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在联络处跟嘉东高农这边怎么样有一些特色的这个全民国防课程的推广方式，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先请两位教官来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教官们好。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联络处助理教官彭永信教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嘉东高农的主任教官童建廷教官。
联络处主要就是在屏东县这个区域要办理很多大型的活动，然后让就是县内的算高中职的学校要算一个主导的单位，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屏东县联络处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屏东县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顾名思义就是有关于学生校内校外的安全的部分，就是由我们屏东县联络处做一个处理跟掌握的部分这样。那除了推动学校的安全以外的话，另外还会推动一些有关于全民国防的活动。那全民国防活动当然也要一些教官参与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参与的部分才会可能很完整的推动这样。所以我们在近一年有办一些活动啊，譬如说爱国歌曲的创意对呼及比赛，然后还有一些加入一些反毒元素的一个劲舞的比赛，然后还有去内埔农工办的一个水弹枪的一个射击的体验比赛，还有去阿朗伊古道恒春阿朗伊古道的一个自然生态的探险探索以及自然生态回顾的一个体验活动。还有近期还有一个在暑假办的一个金门的精英领袖营的活动，这些都活动都是跟教官们跟学生有相关的一个活动，也比较可以推动现在的全民国防教育。以前那种古早传统式的思维可能要与时俱进一下，因为现在学生的心态跟他的想法可能都不是像以前这样的，所以我们教官可能联络处可能要想一些多元的元素啊，掺杂一些有兴趣的一些的素材，然后结合的活动来去推动我们全民国防教育。
其实刚刚提到了不管是动静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都还蛮有趣的啦，在这个活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让教官觉得说印象深刻的部分，或者是感觉到学生好像还蛮热烈的在参与某项的活动或是某个过程。
学校单位我可以就做一下补充，像在学校我们在联络处那边在办，他们有讲到那个反毒就是热舞竞赛的部分，现在学生你要教他主动去做一件事情持续做其实是蛮困难的。他联络处办这个活动，我们学校的学生他有参与，那他几乎是利用每天下课的时间每一节课去讨论他们的队形啊舞蹈怎么跳，他很少看到学生这么的热烈。对，那
这是有比如说奖金或者是有一些诱因让他们想要来组队参加吗？
我问他说，你们练这么累啊，是为了要拿第一名的奖金吗？他跟我说教官不是，我们知道我想要秀自己，他想要把自己的
舞台
可以去展现自己的舞技舞蹈。对，然后他们就真的非常认真，连甚至于说教官我可不可以自己花钱请老师，
这么认真。
对对对，所以那次我们的学生成绩就还不错，拿到全县第二名。 我觉得学生学习让他要一定要有动机啊。
嗯嗯嗯，
那我觉得办理活动是一项蛮好的方式。
嗯，
办理坐教坐着他教他听他，其实现在学生好像有点困难，他们会希望说多一点的互动。
刚刚有提到了像是。哦，有一个很特别的景点，就在你们屏东的这个地区，就是阿朗伊古道了。
那个阿朗伊古道部分哦，我想跟大家大概做一下介绍，因为本身我也是屏东人。
嗯，
那其实阿朗伊古道是台湾少数仅存的一条拥有原始森林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古道。那它其实是以前是屏东跟台东的一个古代的通行的一个要道
哦，就是大家那时候还没有交通工具的时候，必须都要用走路的，算是东边跟西边
对
互通的一条古道，应该还蛮长的吧？
它走下来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是真的还蛮远的哟。
对，因为现在学生其实他们物质很丰富啊。其实物质都不缺，吃得好，穿得也好。
嗯、
你很难去教育学生说，古代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很辛苦 的,、
哦、的。
你看他们要走路走好远，然后又运送东西。
哦、对耶，你可能用讲的，
你用讲的，他们没有办法，其实他们没办法去想象。你可能放影片，他们可能还有一点点感觉。对，那你如果说实际上要去走，
知道了，
叫他水背着，背包背着、
嗯、
走一趟，然后跟他说累不累，他说哦好累啊。他说：“以前的人怎么那么辛苦？
嗯，
对啊，他们就能够直接体验到古代的人的生活的不易这样子。
嗯，那一条那个古道是好走的状态吗？
它其实蛮好走的。
嗯，
它只要是它连小朋友都能够走。
嗯，
那种5、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走。
去还需要申请的原因是，
它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所以说它每一天它有限制机组的人。”进去到古道，
嗯，他是会有专门的人员带着要去的人走这一趟，是不是？
会，他们会有所谓的导览人员，
嗯，
对，他会跟你沿途介绍这条古道是以前的作用，
嗯、
然后他这边生态是什么？因为它是原始，它是一个原始的森林嘛，嗯、所以它走在古道一边是海，一边是森林，其实全台湾就这个地方有而已。
所以它整个路程是没有什么遮阴吗？是这样吗？
对，他们没有什么遮阴。对，这其实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啊。因为你看，现在小朋友哪有在晒太阳？大部分都在冷气房吹冷气、
嗯。对。
然后你看，你戴着帽子，然后走在古道上面那种感觉，再去跟他讲说，你看古代人是戴着斗笠，然后背着可能20-30公斤、30-40公斤的生活物资、
嗯，
往来的时候，哦，学生就可以连接得上。
那在事前有大概让他们知道，就是整个那个走古道过程会有怎么样的状态吗？他们知道要走这么远吗？
我们会跟他讲大概的行程。那他们听到说啊，教官要走5公里哦，对啊，啊不5小时啊，
哦、5小时。
对，他说，然后我们学生都会这样反应。我就说啊，你们好不容易我们申请到这个活动里面来参加了，预去看看那边有很特别的环境，而且那边还看到绿蜥龟。
你说沿路的那个海岸邊，
海岸边，对，有些顶是可以看得到绿蜥龟的
哦，
所以学生就说，哦，绿蜥龟可以看完，好好，
好
对，
所以事前要有一些诱因，
要先诱
因让他们来参加，
对，他们才会有兴趣。
哇，
不然他们就只会说啊，好热，
好热，好累呀、啊，
也、
好远呢。一听刚开始听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吧？
是这样没错。
那整个那个过程，学生有哀叫吗？
他们
其实时间有一点长哎。
其实学生他们会抱怨，可是像我因为我有去走过，那他有一段他会有一个休息点，他会走过一个大上坡，大概、嗯。5-60度的一个上坡、
嗯，
一次上坡大概走大概要快半小时，然后
都是上坡，
都是上坡。那他上坡之后，他们会进到一片小树林，然后小树林前面会有一个小平台，那、
嗯、
看过去就整个太平洋，很漂亮。对啊，学生走完之后，他当然沿路一直在那边抱怨，哦，很累啊，怎么样？可是上来就是他们又一直开始拍照打卡，就说啊，这边好漂亮，那个太平洋怎么那么蓝，海洋怎么那么漂亮？这样子、嗯、看到那个景色的时候，他有可能都忘记了，他觉得啊好。很棒，这样
这一趟真的是来得值得了，这样
对啊，对，尤其是有些学生看到绿蜥龟，他们会尖叫，哇，绿蜥龟在那个海岸浮出来，这样子、
嗯，
对啊，
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平常在课本上面、在书籍上面、电视上面看到，跟我们亲眼看到那感觉，那个震撼
震撼度是不
一
样
的。
对，没有错，
而且会让他们印象深刻。
对，而且他们回去就会讨论说，哎、欸，那天去玩怎样怎样怎样啊，然后有时候会就把自己的照片 po 在 IG 啊，或是脸书上面去做一个分享，这样就达到一个教育的目的了。有些孩子他不见得他们会一辈子有几次机会来到这种地方，有些孩子可能家境啊，或是他各种因素，他可能要来的机会真的很少。能够让他们实际上接触到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生活体验的教育啊。
继续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康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屏东县联络处以及嘉东高农的两位教官来聊一下，他们在单位里面来办一些多元活动的这个过程。刚刚提到了哇，带着学生来走这样的一个古道阿朗伊古道之外哦，除了这样的一个健行活动之外呢，其他也有很多元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请教官来一一跟大家介绍这个各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印象深刻的地方，或者是学生有不错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像是这个精英领袖营这样的一个活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精英领袖营的部分其实也是我们联络处办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活动，其实学生
之前就有办过了，
之前就有办过了，在疫情之前有办过，回馈都不错了，因为学生参与度都很高，因为这些学生所谓叫精英领袖营，是因为我们都有经过挑选，可能就是他对国防比较有兴趣的学生，或者说他是我们学校里面他是做秩序啊，然后交通纠察的这些学生，那表现或者说他表现比较好的学生会的学生，这些我们经过挑选之后，然后来联络处参加这个活动。
之前去过哪里？
我们109年的时候有去到小琉球，
就疫情前。
疫情前。
当初会选小琉球有特别的那个选择的原因吗？
109年其实主要是以生态为主，因为我觉得学生对生态这一块的保育的观念要从小教育，对啊，而且你看现在的天候异常越来越明显，一下就下大雨啊，刮大风啊，然后大自然破坏的那种越来越多，那学生其实他可能对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知道，懵懵懂懂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教育的方式，就让他们知道说，走进到自然，贴近到自然，说，原来自然其实是需要被维护的。其实破坏的跟建设来讲，其实我是觉得是破坏其实是蛮大的啦。那小孩子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一块。那我们透过这个活动的办理，希望他说，透过他活动的一个引导，希望他知道说，我们如何一起来维护生态。因为像小琉球最有名的东西就是那个绿蜥龟嘛。
对啊，
小孩子去看到绿蜥龟，一面浮潜一面看绿蜥龟，就觉得哇，绿蜥龟好可爱。可是当我们跟他说，这绿蜥龟已经快要越来越少，快要绝种了。他说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跟他说，因为人类的破坏。他说那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对，小孩子跟我们就很直接说，那我们好好保护它。那保护它怎么保护？我们就会访问他说，怎么做？
什么方法？
对，那他们就会有他们的方式去回答，也许很天真，可是我们教育目的就是让他
有思考的机会，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好，那今年刚结束了，就是再办第二次，来到战地金门。
对，战地金门，这就跟全民国防有比较相关
的连接了吧？
对，因为金门在以前是战地嘛。那我在去之前，我就记得我就把我们学校学生就是拉进群组嘛，就跟他们聊说，这次活动有哪些行程这样。他就跟我说，那个地方会不会有水鬼啊？教官，
也听长辈在讲。
对，他说水鬼就是水鬼是两岸对峙的时代可能才有啦，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他说所以去那边很安全，
很安全。他是担心安全是不是？
对对对，哎，学生就这样讲。对啊，然后去那边的时候，学生其实我就觉得学生就每个就像到每个军事据点参访的时候，因为金门很多军事据点都已经观光化了， 他去到参访的时候，他们都几乎每个都变网红、网美一样，
在那
边拍照打卡，
要拍照留念吧，难得来一趟。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哎、欸，你去看，像我们在有一个点，因为离对岸很近，哦、他们拍照打卡的时候说：‘哎、欸，你去看对面的高楼大厦是哪边？’他说：‘那个也是金门吗？’
那个也是金门吗？
他们可能在那个地方，他没有概念，没有地理概念，
以为就是都是
、嗯、对。然后我就说：‘没有，那个是我们对岸中国大陆。’
他们有很惊讶，
他说：‘哈。’这么近哦、
喔！
对啊，我说对啊，你看你只要用那个望远镜看一下，可以看到车跟人。他说对，就是我就跟他说对，就是这么近，
可能距离就是感受到哇，就是前线，
就是前线。对啊，我们就跟他说，你看这我们在以前你们有读过金门八二三炮战啊这些历史。他说对耶，他说我这些都是在书上看到的耶，而且这些点。像我们还要去无望灾区，他们就超兴奋，看到说，哎、欸，这个是那个教科书上看到的，对，他就这样讲，哎呀、啊，
所以更印象深刻，
他就印象就很深刻。然后就说，我说对啊，你们可以好好在那拍照。然后还有我们还有要去擎天厅参访，他们进去就被震撼到了，因为擎天厅蛮大的，它在花岗岩的下面，在太武山的下面，就是以前的官兵用炸药这样开凿出来的。然后当我们跟他们说这是，那么导览员介绍说这是当年官兵用介绍那个铲子啊，炸药这样一铲一铲，一个一个慢慢炸，这样炸出来，他们都觉得哇，就惊叹声就出。
人可以做成这样。
对啊，而且那个说他这个怎么那么大？
有去看蛙人吗？在金门？
我们有去蛙人参访哦，他们对蛙人印象也是超深刻。就是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蛙人弟兄他们的
身材
非常的精壮，他们看到他就看到那个韩国的阿伯爸没什么两样，大家就抢着要跟那个蛙人那边拍照，然后那蛙人他们真的身材真的很好，
真练
必须要练到，因为他们的部队需求要求是这样子。然后当我们跟他说他们过程训练的过程是什么，他们就觉得他们也是哇。
有让他们体验吗？比如说体验蛙人操之类的。
要蛙人操那些，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没有让学生体验。我们让学生去体验攀爬，还有过那个双索突击吊桥。哦、对学生就玩得不亦乐乎。
这一趟行程有一些学生特别的回馈吗？
有一个晚上我特别有感触啦，就是说因为是战地嘛，我们跟他上完一天的课程之后，那我们就做一个夜间的反馈。那我就问学生，也给他上了一点课，就跟他说，你们可以想象这边在三四十年前，应该说四五十年前，这边曾经是遍地烽火嘛。他说，他们说他没有办法想象，然后我也问他们说，你知道这边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吗？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说金门菜刀。然后我就说，那什么东西做的？
为什么是菜刀？
对啊，他学生都一脸茫然看着我，
为什么是菜刀？
什么是菜刀？我说那个就是以前。两岸在对峙，然后有战争的时候，炮弹打下来之后，他们把那个炮弹拿去做菜刀。对，那学生就觉得怎么可能？那就真的是这样。我们还那天活动当中没有去参访他们制作菜刀的那个。
哦，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对，他们看到也是觉得看到也是目瞪口呆，说哇，原来这样菜刀这样用机器这样锤一锤，然后煅烧这样把它弄出来，就是一个很锋利的菜刀。一看。他的原料竟然就是炮弹，还有讲说，他们说他觉得说以前听阿公或是爸爸在讲，他们在金门当兵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哇，原来是真的耶！因为还有我们去参观像举光楼啊，或是一些景点，就是据点景点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放一些那时候部队在使用的东西，甚至于还有我们看到两岸对峙的时候的一些宣传品，
像那新战文宣品，
对。对，然后他们就我们就跟顺便跟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早期你们说的那个时代，就水鬼那个时代。然后当然也会讲一些小鬼故事，让学生知道说啊，水鬼的时候他们本身以前摸上岸，又把整个连队的都人都摸掉，一些故事，让他们对这个来到这个地方会更有感觉。我们有去参观一个叫做823。炮战的一个历史文物馆，他就看到什么叫八二三炮战，然后那时候的缘由啊什么，他们都介绍得很清楚。学生才知道说，哦，原来八二三炮战是这个哦，是这样子哦，因为他们其实对那种东西是平常生活是很无感的啊，你去实际上看到之后，这些历史的文物遗迹都在这个地方，
当时的战争的过程，
对，然后还有甚至于说还有壁画，那个惨烈的程度。 对，然后我们还要参观一些像那时候遗留下来的村落部落。
嗯，是有一部分的，
对，一部分的
房屋有留存下来，是不是？
对对对对。然后学生说啊，那教官那个洞是什么？我说那个你猜咧？他说我说是不是那个水泥坏掉了、啊，被
剥落什么的？
剥落什么？说我说不是，那个是弹孔。他们也是啊，那是弹孔。他这边摸那个，
嗯，
哎呀、啊，可是那个已经好很久了。然后学生让他又看到又触摸到、
嗯，
我相信学对学生的心里面应该是会有燃起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感触跟感觉的。
嗯，
对，
这一次的活动选在金门真的是还蛮有意义的哈。
对，
除了这类的活动之外，我觉得联络处这边也蛮有趣的，有也办了很多比较新的活动，就是学生可能会很热烈来参加的，像是访问前我们有先跟教官先简单的聊一下说，哎、欸，还有办这个电玩比赛，就是非常符合学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喜好，然后又能够来结合全民国防，我们请教官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
电玩活动也是刚其实联络处跟我们屏东县联络处共同合办的一个活动，
嗯，
就我们对学生了解，打电玩一定是他们的
目
前非常的兴趣，
非常
兴趣，对，尤其所以他讨论完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电玩这部分去着手，可以让他更拉近跟学生之间的距离啊，然后并且能够参加一些元素，能够大家对全民国防或一些的反毒的一些工作一个概念这样子，
是，
对。
那会办这个比赛其实也不单纯只是让他们真的是来打电动而已，
对对对，可能从他的一些的平常的练习啊，或是一些实际上的操作，可以看到一些团结合作的精神啊，或是一些全民国防需要的一些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子。
建宁教官，你们学生有去参加吗？
哦，有，我们那阵子那几个学生就非常非常热衷，每天都来到教官室。
为什么还要找教官组队吗？
对啊，都找我组队。教官，你要不要一起来玩传说对决？我就说，我之前有玩过了、
哦，
可是
自己也有玩过，
对啊
是是，
可是后面因为上班嘛，怎么没办法那么投入，就是玩一下玩一下这样。
嗯，
但是我就觉得从办他们联络处办这个活动，我们再去参加，我就学生从学生热烈的程度，你很难想象学生会下课
主动
来找教官说，教官我们来讨论战术。
哦，是要让他们训练那个战术
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概念，因为像传说对决这个比赛的话，像传说对决这个游戏，它很注重的团队精神。
嗯，
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角色啊，有专门当挡在前面的，
嗯，
对，挡住敌人攻击的人、
哦，有不同的那个功能作用，對，
有补血的角色啊，各式各样的角色、嗯。那我们其实透过这种方式。在学生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讨论战术，说今天我们要把敌人的塔推倒，就是把敌人的城堡攻陷，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攻陷他？有人给他当诱饵，挡在前面当挡箭牌、
嗯、
然后后面补血的要在后面帮忙补血、
嗯嗯嗯、
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哎、欸，这地图这么大，我们走哪条路线？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会有隐蔽的效果、
嗯、
可能会怎么，可能这个路线它会可以让我们利用地形，
嗯，
对，这种其实都是一些军事的元素概念，
哦、是，
我们尽量把它融合在里面，
嗯，
然后透过这个讨论呢，去告诉学生说，哎、欸，我们走这条可以有什么比较好的发挥，
啊，带着他们玩，然后在那个过程教他们这样子，
对，教他们，然后就最主要是跟他们讲团队合作很重要，因为他们有时候打会吵架。对他就会怪说，哎、欸，你刚刚为什么没有帮我补血，
害我
挂掉了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不要吵，你们要玩这个游戏，你们要先讨论好各自的角色扮演。
嗯，
那每个角色你们是互相一环扣一环的，而不是说单打独斗、
嗯。
因为单打独斗一定赢不了对方啊，因为对方也是五个人，你也是五个人。对，你怎么赢得了对方？
所以在练习的过程中，可以就是建立好大家那个默契哈。
对，那个默契很重要，那个是一定是要靠平时的那个练习才有办法去做。
大家就是有空就组队来练习，这样。
对，哎呀、啊，他们就组队主动的找你找教官。你看办了这个活动之后，天天往教官室跑，那几个学生就天天往教官室跑。
嗯，
对啊，然后他们甚至于比完了。但是他们这次成绩不错，然后屏东县我们拿第一名。
嗯，这么棒。
对啊，就我们学生他还蛮厉害的，说实在的。
所以练习真的是有用。
练习有用、
哦。
然后他们就在回来就开始吹嘘了，说他们拿第一名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在跟学生之间吹流传啊。然后 其实也蛮有趣的、啊，看到学生这样，他们其实成就感很大，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每天脸上挂着笑容，对啊，因为他们拿到第一名，然后又很开心，然后看到我们都是嘿教官这样子，就很有精神这样。
可以，我觉得也拉近了教官跟学生
的距离，我们跟他们举，对啊，对啊，对啊，对，
很棒哎！所以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活动，我觉得也是蛮新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学生的参与程度也是很踊跃，这样
学生非常踊跃参与，对啊，也很感谢联络处啦，
他们喜欢的，
对啊，很感谢联络处他们结合着就是高雄跟屏东两个联络处一起办这个活动，
嗯，
让他们学生有交流的机会，
嗯嗯嗯，
对啊。
刚刚提到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联络处在主办的活动，
对，
学校的部分有自己有做不同的规划吗？
其实全民国防课程它也是有动静态的分别，然后因为像我们学校里面它开课是以每个学年度开嘛，有时候
开一年这样，
对，开一整年，有时候开在一年级，或者开二年级或三年级，不一定，就看学校的规划这样。那我们教官都配合着学校去做上课的一个课程，那当然这是属于比较静态的。但在静态的部分，我们也会有加入其他不一样的元素，像我们教官在上课就是会用一些小的 app 跟学生做互动，
嗯，
像有个 app 叫卡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就是说，他像卡户这个活动，我们他也是上课的时候，学生就会拿手机。
嗯，
那我们先把题目设计好，然后大家一起加入到这个 app 之后，
嗯、
我们就可以问问题了。
哦，就是大家都连线了，这样
对。然后大家连线之后，还可以在他们上面取名字，然后取好之后，大家连线，然后问问题。我们可以选从问题的一个过程中，可以找出最高分的是谁。
所以大家抢答的方式 是
大家抢答很热烈，还会尖叫。对，
所以可以，我在回答，我可以看到其他人回答的状况。
对对对，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们都很认真在看手机，因为等我出题目嘛。
嗯嗯嗯嗯。
等下的题目呢，我们也不会乱出，我们都是结合着跟课程相关的，这是属于比较静态的。
嗯。
那像比较动态的，像如果说我们有上野外求生的课程的话，嗯、像教学生怎么生活啊？
真的要教生活吗？
有没有教生活啊？还有教像教那个绳结
啊、
哦嗯，像生活的时候，学生拿生活棒，看得很新奇，因为打会打出火花。嗯，当然这个都我们会有说，就是说安全的顾虑、啊，我们就看着他们去做这个活、啊，做这些活动，这样，
嗯嗯，
他们就光那个生活棒就会玩很久了。
但是生活也是辛苦啊，
对啊，
也是要花很长时间去弄，啊、还有那技巧，
教他们怎么，对对对对，然后学生这边就开始他们开始研究起来，就弄起来，就觉得蛮有趣的，看他们这样，当然就是说这比较静态，那像比较动态的，我们也有那种像有个在户外的，他们我们会设一些植物认识的一些闯关活动，让他们去玩。哦，一上课就开始分组分完之后就开始跑活动了，一跑就是一整节课这样。
所以就不是所有的课程都是就是大家好好的坐在那个教室上面这样子。
这现在如果真的齁要推全民国防，你要到全光上国防课坐在教室里面，那是不太可能，因为学生现在很讨厌那种教条式的上课方式。
嗯，
当然我们教官就只能与时俱进去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去让自己的课程能够更活化，
嗯，
然后吸引学生的一些眼球啊，吸引他们的目光这样子。
看到资料里面有准备有提到说还有推国防周，
对，
可以，意思应该就是可以跟国军官兵近距离的接触。
对，像国防周的推动也是我们一般学校我们在推的活动，
嗯，
那因为现在学校其实都有进驻所谓的招募人员，
嗯，
那招募人员有陆海空三军，
哦哦哦，
那学生每次看到他们都会叫他们教官，因为他们穿军服，跟我们一样穿的军服，
就觉得就是
他们觉得他是教官，哎，对，那我们就跟他说他们是招募人员，
嗯，
那他们就开始问我们说，教官他为什么穿那样？他为什么穿那样？他怎么穿那样？
嗯嗯嗯，
因为每个军种服装不一样，对，那我们就利用国防周的时候去。针对每一天是叫请一个军种的招募员来进入到班级，
嗯，
就要用利用我们的课程一起进入到班级，然后来去做国防周的活动。
嗯，
当然让学生了解，欸，其实国军的组成它有好几种军种，
嗯，
有陆海空啊，有宪兵啊，对对，还有陆战队啊，各式各样的，还有后勤的部队，对，他们会做介绍，
嗯，
然后他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拿一些像国军的一些现况的 照片，或是说可以的话装备，
他们出任务的状况，
对，给他们让学生知道了解，认识国军。我觉得这国防之后结合是也是对全民国防推动，我是觉得也是蛮有效的一块。
对啊，不然他们平常没有在营区里面，真的不知道国军官兵平常做什么样的训练，都在忙些什么。
对，他们都不知道。那、因为其实学生他对国防的来源应该就仅从教官身上，不然就是从自己的父子辈的长辈身上获得的一些讯息。但是这些讯息有些是比较旧的，那有些是可能资讯上是比较不对的，那我们利用国防周这样进去到整个，可以让学生很清楚看到哦，原来国军他们在做的东西是什么，让了解之后，那当然我们也介绍国军的福利啊、薪资待遇这些，那这个也可以也达到有一些招募的功用，这样子。
是，那这个驻点的招募人员来驻点，还有其他的任务吗？
像我们学校也比较特别，我们学校有开，因为每个学校其实都有社团活动，那我们学校社团活动，像我就有去做一个结合啦，就是说，因为每个招募员其实他们也都蛮厉害的，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绝活，对，像有些会健身哦，有些他们会有在玩户外生存游戏。对，有些是有在折气球的那种街头艺人的，他们对。那我就觉得，这些这么厉害的招募员，如果我们把他引进来学校的社团，不知道是不是会碰出不一样的火花。所以我就在这个学年度，我就把他们引进学校的社团。他们这些国军官兵也非常的配合，他们也很好，他们都不拿终点的，他们也没办法拿终点。
他们也要就是准备一些课程，
对，准备课程，对。那然后但是他们都是义务性的服务这些孩子，然后来帮这些孩子上课。
现在有开什么社？
我们现在有开水弹枪社，健身社，还有刚提到的折气球社，对，这三个社团
是刚好学校有相关的设备这样子。
对，刚好有。他学生因为有些国军官兵有在健身，那他们也有些有拿到教练的，对，我就请他们来教学生。这还真的是有学生参加。
男同学
对，有兴趣，对啊。然后你要想看，我都跟他们说，你这个来这边多好啊，去外面健身
还花钱
来这边，不用国军弟兄国军的那招募人员免费教你，
真的，
对啊。
好，那还有水弹枪社跟气球社，也都是结合招募员的专
长，就结合招募员的专长。对，
这样的一个社团活动就是跟一般的这个课程又不太一样了。
对，又不一样。
那所以也可以就是让不同区块的同学来接触这样子。
对啊，就看他学生是依照自己的兴趣去选社团的嘛，那你选了你就会去参与，那我觉得是多方去做一个结合的话，或对全民国防的推动也是一种另类的一种方式，这样
也是。这些驻点人员就是近距离的跟学生接触，然后不管他是不是对加入国军是有想法的，
对，
都会有不同层面的影响。
对，当然了，因为他们就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招募人员就在学校出现嘛，活动嘛，有问题他就问啊。因为是男生，他现在可能兵役要准备延长成一年的，他有更多
心理的疑问。
对，他疑问他就可以问说：“大哥哥，我是说，我要当兵会遇到什么状况？我会遇到什么情形？”他们都会问。那这些一线的招募人员，他们其实也都是国军的弟兄官兵，他就可以给那些学生最直接、最正确的答案跟答复。这样，
教官刚刚有提到说，现在啊，因为学生的这个学习的方式要更加的多元，所以教官们在备课的部分就要更加的辛苦一点了。
我觉得现在调整很重要了，因为以前教官总是给人家比较严肃，然后比较威严的这种感觉嘛，那其实现在我们教官在转型之后，我们的角色的不一样，我们心态上一定要很快速的做转换。如果我们再用以前那一套老方法来对付，因为不能说对付，来对待现在新世代的学生来讲，那效果一定是不好的。他们对你只会可能就是不喜欢教官，
就是有一定的距离，都
会把距离拉出来。那我们要推全民国防，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接触学生。那我们心态一定要做最快的调整。不过我觉得好险我们以前都是在部队待过嘛，其实心态调整这块我觉得还蛮快的，
就是觉得说，可以跟学生拉近距离，跟他们
玩在一起。对，其实是蛮 OK 的啦。
所以自己也可以乐在其中。
对，因为看到学生开心，我们其实我们也有成就感。对啊，这里我觉得当教官最让我个人啊，我觉得最让我开心的地方就是看到学生高兴，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很开心，
就是有很不错的那个回馈的时候。
对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付出一大堆，然后学生好像都无感，这个回馈真的是蛮棒的一种感受。
好，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屏东县联络处还有嘉东高农的主任教官，请到两位教官来分享一下他们平常在这个推广全民国防的过程跟心得。谢谢两位教官的分享，
谢谢
各位观众收听，谢谢。